第四十一篇奴仆救主，为了他救赎服侍的预备吧。我在本篇信息要进一步交通到马可十三章，这是很难懂的一章圣经。好多新约读者仅仅把马可十三章当作预言，事实上本章不仅是预言，也是主耶稣对跟从他的人所说预备的话，这可由一节的殿与八节的产难所指明。基督是宇宙的顶替，主耶稣在十一章洁净圣殿，实在说来，主是在定罪圣殿。主耶稣洁净圣殿后，就对付犹太教的首领，他们是一般特别关心圣殿的人。门徒也听见主对这些首领所说的一切话，主彻底的对付了圣殿与犹太教首领之后，就从殿里出来。十三章一节说，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门徒对他说，夫子，请看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建筑。这很强的指出，主的门徒还是被关于圣殿的传统观念所霸占。而圣殿是犹太教的记号或象征，门徒这样重视圣殿，意思是说，他们完全被老旧的宗教所占有。当主耶稣在地上时，神经轮的目的，乃是要从老旧事物的时代转向基督，神愿意以基督来顶替前一时代中的事物。故此，我们说神而人者基督乃是宇宙的顶替。基督作为宇宙的顶替，首先在变化山上启示出来。主把三个门徒带到山上，为了给他们看见，神在他的经纶里，定义要以基督顶替一切。摩西或以利亚都没有地位，天然的人也没有地位。一切人事物，都必须由基督这包罗万有者所顶替。主耶稣洁净圣殿，就是预备要以他自己来顶替老旧的事物。他取消废掉旧时代的事物，乃是为着铺路，好叫门徒能以他做他们的顶替。他预备他们，为了把他们带到他的死与复活里，使他能做他们包罗万有的顶替，产生新人。我们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而以他做我们的顶替，乃是从旧造里出来并进入新造。神的经文首先是产生旧造，然后从旧造生出新造。神的新造主要的就是新人，新人从旧造产生出来，是要经过一个出生的过程。十三章八节的产难是指生产新人的疼痛，从基督复活升天到他再来，其中相隔的一段时间，是为了生产新人。我们相信我们现今活着，乃是快到新人生产期的末了。当我们回顾主升天之后十九个世纪多的历史，很容易看见历世纪以来，有许多人为着新人的生产经历产难。犹太人、外邦人与世界的各种文化、各种文明都有分于这个产难，甚至所发生的战争也都是产难的一部分。这产难乃是为着一件事，就是生出新人。今天世界的局势连同其产难都是为着新人的出生。这是我注意世界局势的原因。传扬福音与遭受逼迫。你们知道已过十九个世纪以来发生了什么事？从第一世纪到二十世纪以来，我们看见借着传扬福音与遭受逼迫，新人正在生产出来。我们需要明白，为什么新人是在逼迫中借着传扬福音生出来的。人堕落以后，就造就在神的仇敌撒旦霸占的手下。神现今正在做工，要从他的旧造里产生新人，但仇敌不愿意这样的事发生，就煽动万事万物来反对神的经纶，拦阻新人的出生，这就是逼迫的原因。从彼得在五旬节那天站起来传福音的时候开始，这逼迫就一直发生。逼迫首先来自犹太人同犹太宗教，然后又来自外邦人，包括罗马政治的统治者。历世纪以来， 传福音的人受逼迫从未间断。过去1900多年，有两件事不断地进行，就是传福音与受逼迫。这些事从未间断，乃是出于主的主宰。一世纪又一世纪，向主忠信的人不惜代价地传扬福音，甚至不顾生死。同时，撒旦却霸占旧造，连同旧人及其社会与文化，煽动起无数的逼迫。撒旦反对神的经纶，结果怎样？结果撒旦与世界都将一无所得。至终，新人要完全生产出来。新人经过漫长的出生过程之后，主耶稣就要回来，在圣徒被提的时候，接收这新人。这意思是说，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要有被提的事。这被提乃是新人最终的生产。如果我们看见这点，再去读马可13章，我们就会从神的话得到新鲜的光。在本章，主是一般紧紧跟从他的人，这样明白神的经纶。神经纶的中心点，神经纶的中心点就是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，产生新人。基督的死了结了旧造，他的复活使新造有新生的起头。因此，进入基督的死与复活，就是进入旧造的了结，并有新造的新生起头。在这新生的起头里，我们享受包罗万有、宇宙的顶替，就是神人基督那活的、奇妙的、绝佳的人位。当我们享受基督做宇宙的顶替时，他就会成为我们的一切，因为他将以他自己来顶替一切。因这缘故，保罗说，在新人里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，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，花外人、希古提人，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一切，又在一切之内。在新人里没有种族的区分，在新人里没有文化，也没有社会阶级。基督这宇宙的顶替是一切，又在一切之内。基督要顶替整个旧造，而成为整个新造。这是如何发生？唯有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才有的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被带进基督的死与复活，我们乃是在他的复活里，享受他做包罗万有、经过过程、内住、赐生命的灵。这位顶替一切者，兼有神人二性。今天，这奇妙的人位就是复合的灵，成为我们的享受，使神界这新人得着彰显。我盼望我们都能蒙光照，看见这个与马可13章8节产男有关的意象。要生产新人，必须有产。男生产是借着福音而有的，而传扬福音总是带来逼迫。我们无论到哪里去传福音，都该预备好受逼迫。如果你们传福音，教导真理，从来没有受苦，总是受到热烈的欢迎，你们就必须查证一下，到底你们的活动是不是真出于主。如果你们的传讲与教导都是出于主的，你们就会受逼迫，因为生产新人必定会有产难。即使今天，这生产与产难还一直在进行着。进入基督的死与复活，我们读马可13章时，不应该偏离本章的要点。这里有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主告诉紧紧跟随他的人，整个世界局势乃是为了产生一个新人。这新人唯有借着基督包罗万有的死和他奇妙的复活才能产生。因此，我们需要进入他的死与复活里。你们若研读彼得在五旬节传福音的记载，就会看见他强调主耶稣的死与复活这两件事。他告诉人说，他们所藐视并钉十字架的那位神却尊重他，叫他从死人中复活。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神却使他复活了。主的跟从者都是他的见证人，特别是他死与复活的见证人。我们看见基督的死是旧造的了结，他的复活是新造新生的起头。我们在新造里享受他这包罗万有的一位， 作为神所赐给我们宇宙的顶替，基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我们的生命和一切。他不仅是我们的一切，也是神经文里的一切。神的经文就是要产生一个新人，在这新人里只有基督。在新人里，基督在个人之内，基督是每一个人，基督是一切。我们都需要看见这奇妙的异象。关于神经轮的异象，我们要看见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我们需要进入基督的死与复活里，使我们能完满地享受他做宇宙的顶替。今天做我们顶替的基督，乃是包罗万有的灵。我们无意争辩神圣三一或那灵的道理，我们的目的只是要帮助信徒知道，我们需要进入基督包罗万有的死，使我们能在他的复活里，这样我们在他的复活里就能有分于他，并享受他作此生命的灵做我们的顶替。这灵如今住在我们灵里，事实上我们已经与他成为一灵。当我们活在这灵里，甚至活这灵的时候，他就会使基督的死、复活和升天成为我们的实际。世界局势的目的，整个世界的局势是为了完成以色列复国，也是为着完成新人的出生。因为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两件事，所以我们能看见政治家与政客所看不见的。他们不认识世界局势，是为着以色列复国和新人的出生。感谢主，我们知道世上发生的事，目的是为着什么。我们感谢他，使我们能清楚看见世界的局势。我们不仅知道世界局势与神经轮之间的关系，也知道我们这般信徒在哪里。我们是在基督的死与复活里，享受他做我们包罗万有的顶替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是在基督里。许多人谈论在基督里，却不完全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在基督里就是借着他包罗万有的死与他奇妙的复活，完满地享受他做完整宇宙的顶替。我们需要马可福音来帮助我们看见，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，他成了我们的顶替。新约的信徒不是在外表上进入基督的死与复活，我们从马可福音看见，代表我们的那些早期信徒从一开始就跟从主，至终他们与我们都经过一个过程，进入了基督包罗万有的死与复活里。我们若看见基督包罗万有之死的意象，就会领悟他被钉十字架时，我们同着他也在他里面钉了十字架。照样当他复活的时候，我们在他里面复活，也与他一同升天。因此我们现在能宣告阿利路亚，我在基督的复活与升天里有分于享受他做我的顶替。做我们顶替的基督，乃是那内住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。我们凭着灵活着，这灵就在我们里面成为基督自己，连同他钉死复活并升天的实际，做我们完整完满的享受。新人乃是这样生产出来的，愿我们都能看见这个意象。新人是借着我们有分于基督并他的死复活和升天而生出来的。